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25号，公元2016年5月3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所县一名前政治犯再度遭中共政府拘捕；西藏议会议长宣誓就职，期待新人新建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获瑞士藏人颁赠感恩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所县前政治犯洛珠加措近日再度遭中共政府拘捕。1993年1月17号，因误杀而被捕的西藏康区所县藏人洛珠加措判刑15年有期徒刑。1995年3月4号，正在拉萨扎济监狱中服刑的洛珠加措带领所有犯人呼喊西藏独立与达赖喇嘛尊者永驻世间等口号，并抛洒了数百份手写的传单。中共当局随即决定在3天内对洛珠加措执行死刑，但在国际人权团体的干预下，当局最终未处决洛珠加措，而是对他加刑6年，这也使他从刑事犯成为政治犯，共服刑21年后，于2013年5月2号获释。近日有消息指，洛珠加措再度被中共当局拘捕。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5月14号深夜12点左右，洛珠加措在拉萨突然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目前外界仍无法获知他再度入狱的原因以及被关押的地点。据介绍，现年约55岁的西藏前政治犯洛珠加措是西藏康区所县若达乡索卡村人，曾是所县歌舞团成员，家中有母亲和6个弟妹，他也是那曲著名藏人女歌手索南旺姆的哥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新全局产生的议长正式宣誓就职，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期待新议员们能够就西藏抗争事业提供更多的新的建议和观点。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昨天5月30号在议会过渡议长座前宣誓就任，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正副议长。然而因议员白马炯乃与索南丹培两人在几轮选举中持续获得同票数，议会议员们一致通过决定，依照第14届西藏议会曾出现的相同状况以及当时的处理方式为例，由两人各担任2年半议长职务。稍后议会又选举产生了副议长职位。议会与选务署经过协商后，决定5年任期的前半段由索南丹培担任议长，后半段由白马炯乃任职。索南丹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议会的主要职责是立法、监督政府政务以及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并争取国际社会对西藏抗争的支持。他指，今后这些基本责任方面绝对不会有放松。 他本人所期待的是6月1号议会召开首次会议后，人数几乎占半的新议员们对16届议会的工作努力方向能够提出新的建议与观点。将于两年半后担任议长的白马炯乃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认为目前最需各界关注的是大选前后流亡社区道德水平下降引来达赖喇嘛尊者公开关切的这一问题。白马炯乃提出，议员与政治首脑们要带领民众改变这一现象，尤其要避免让议会成为制造矛盾的场合。另外，他强调，既然代表民意的议会制定了秉持中间道路的决议，那么大家就该共同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在明天6月1号召开的第16届议会首次会议上，司政洛桑森格将提名安全部、经济部、外交与新闻部、内政部以及卫生部的部长人选。若获得议会的通过，藏南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将正式组成。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藏人团体向藏人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颁发金质奖，以肯定他一生对西藏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仁波切则声明，只是遵循上师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尽力而为，不需民众透过如此的方式来感谢。今年4月16号，西藏多曼协会瑞士分会决定向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颁赠金质奖。当时桑都仁波切未能莅临现场领奖，也在此声明了自己不愿接受任何奖项的态度。今天5月31号，西藏多曼协会瑞士分会派代表前来印北达兰萨拉，亲自向桑都仁波切颁赠了这一奖项。
吉达南军省大党加格党
而且也确实拒绝了多个奖项，这是瑞士藏人将金质奖亲自带到达兰萨拉已经无法退回去。但仁波切强调，为西藏运动付出努力是每个藏人的责任，他只是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在尽力而为，但对民众的举动他也表示感谢。这一金质奖为西藏多曼协会瑞士分会制作，由瑞士国内的西藏三居藏人选出对西藏政教事业富有贡献的人来接受这一感激奖。2013年，西藏多曼协会瑞士分会首枚金质奖颁赠给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兄长加勒顿柱，认可这位西藏抗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藏中接触等方面所付出的贡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华人作者陈破空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
1992年，邓小平来台说过一句话，他说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讲的右是讲的自由化，就是新化的代名词，左就是讲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革遗风。邓小平的意思就是说，右还是次要，只是保持警惕就可以，左才是主要的，才是最危害。邓小平以如此的强人身份说这句话， 但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比一个左，为什么？江泽民就够左了，已经以左著称，因为邓小平来去就是针对他的左不满，他的左和他的保守。这个胡锦涛上来表现的，我用的词是表现的，表现的更左，甚至提出要学古巴朝鲜。习近平上来表现的又更左，举毛旗说毛话，做出一副要回到毛时代的样子。邓小平以如此的强人身份说这句话，但是邓小平之后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比一个左，为什么？江泽民就够左了，已经以左著称，因为邓小平来去就是针对他的左不满，他的左和他的保守。这个胡锦涛上来表现的，我用的词是表现的，表现的更左，甚至提出要学古巴朝鲜。习近平上来表现的又更左，举毛旗说毛话，做出一副要回到毛时代的样子。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共利益集团、中共腐败集团要选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必须在党内展开走心比赛，他必须以左才能在党内有地位。这两个道理，一个道理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秘密。胡耀邦、赵紫阳因为流露出自由化形象，因为显示出政治改革的图谋意图，就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围攻。胡耀邦心脏病发而死，猝死，而赵紫阳是遭终身软禁，郁郁而终。所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命运皆绝，应该说震撼后来的中共领导，引左误右，右就是违背党的既得利益，触犯既得利益，被扫地出门，甚至可能被软禁或者是羞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黑社会原因，黑社会真正在黑社会有地位的人是什么？杀人越货。你越是杀人越货，你越是在黑社会有地位，能排上老几、老三、老二，甚至老大。如果你要成为黑社会的老大，你必须有杀人越货的气度。就像邓小平指定胡锦涛是隔代接班人，他的最大的根据、唯一的根据就是胡锦涛杀了人，手上沾血。当年邓小平在北京杀人，很快邓小平在北京杀人，胡锦涛在西藏杀人，邓小平就认为选了这个人至少会推翻我们八九年代的事情。到了江泽民时代，他就要选家族有既得利益分子的人。所以说最近的巴拿马文件暴露出，再一次暴露出习近平家族有既得利益的分享、海外财富等等，毫不奇怪。这是政治人物在选接班人的时候已经掌握到这一点，已经需要这一点，这是一个潜规则。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东西，政治人物反而感到不放心。说中国政治老人的一个特点就是监控、监视、防变天。所以从邓小平时代开创的政治老人，到江泽民时代延续的政治老人，给了后来的中国领导的一个必然的表现，就是越左越好，左倾比赛，以左执政。假左真左我不知道，但是他政治老人没有结束的时候，这种左的表现会继续的表现下去。最后一句，达赖喇嘛，我之所以说中共的民族政策是失败的，比如说他的港台政策也是失败的，达赖喇嘛和中间道路，他不仅是可以说安定藏区，可以示范新疆、示范新疆等等，像那个香港，而且以达赖喇嘛的从容声望和道德力量，对今天中国社会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也是一个可以起那个拯救的作用，可以普度众生。也就是说，如果说赢回达赖喇嘛，或者说有中国的统治者可以跟达赖喇嘛之间取得某种和解的话，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最终一句话就是，拒绝达赖喇嘛是中共民族政策失败的关键。谢谢大家。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陈破孔在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拒绝达赖喇嘛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在今天的节目中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